这里是挪威地区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1号，公元2006年5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挪威西藏之声庆祝10周年生日之际，上周六20号下午，本台全体员工特别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接见。在达赖喇嘛的鞠躬，本台总编辑甘美以西就有关本台从建台到今天的成就和发展向达赖喇嘛做了详细的工作总结汇报。之后呢，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强调，电台对增进民众的民主观，加深了解西藏传统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以及西藏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达赖喇嘛祝贺本台成立10周年的同时，也向所有本台的听众表达了祝福。达赖喇嘛说，通过这个电台，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到西藏问题，特别是宗教与文化、目前的政治局势和藏中关系进展等方面的讯息。达赖喇嘛鼓励本台以没有偏见和中立的新闻标准，为大众增进民主意识方面继续进行服务。达赖喇嘛最后表示，听众们对挪威西藏之声所播报的新闻大致认同和爱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收听。
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一项立法案，决定颁赠国会金质奖章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那么根据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颁赠国会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的理由是，表彰达赖喇嘛在全球各地对和平、容忍、人权、非暴力和友爱等人类最高精神理念的奉献与支持。众议院也将表决类似法案。依照国会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的相关法律，颁发国会金质奖章必须获得美国参众两院至少2/3席次的支持，然后再送交给总统批准后才能生效。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的主办下，从本月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第3届藏传佛教比丘尼戒律研讨会与本周三圆满结束。这次为期3天的研讨会上，西藏代表与德国、台湾、泰国、斯里兰卡等佛教代表间相互交换了意见，以促进西藏比丘尼戒律制度的落实，但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研讨会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能否持续的问题上，至今共召开了3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有关问题。因此他认为，各界学者对这一问题上认真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表示，藏传佛教比丘尼能否持续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政治压力，因此不能盲目地做出决定，而应该以佛教的传承理论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更多意见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在本次的会议上，就西藏比丘尼戒律能否传承的问题上，与会者所持两种观点，也就是承认和反对，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决定将于2007年7月份再次召开国际性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印度最大的政党国大党议员拉胡尔于本周二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访问。那么当天上午，他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坎肩吉雄西藏内阁办公室，会晤了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为首的各部门部长。那么下午拜会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且访问了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有关他访问达仁萨拉的目的等方面，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有关单位拒绝透露任何消息。印度国大党党首索尼亚·甘地的儿子拉胡尔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有可能成为尼赫鲁·甘地王朝的第4位总理，因此他此次访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成为了民众的焦点。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南韩光州市政府的邀请，原计划在6月份访问南韩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但是由于南韩政府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已经拒绝达赖喇嘛的签证申请。达赖喇嘛为出席下月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最近呢通过韩国驻印度大使馆申请了访韩签证，但是中国呢最近明确表达了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本月11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说，中方反对达赖喇嘛打着宗教幌子在世界各地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也希望有关国家对达赖喇嘛的行动和企图保持警惕。对此呢，南韩政府考虑到南韩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的势力，原则上是决定不发给达赖喇嘛的访韩签证。另外呢，南韩一位叫郭伟三的佛教僧人呢，在南韩总统府前举行静坐示威，抗议南韩政府日前决定拒绝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这位南韩的佛教僧人郭伟三呢，呼吁南韩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民众参与他的静坐示威活动，共同抗议当局拒绝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入境。韩国世界宗教领袖大会车委会委员长、韩国东国大学教授严基勇呢，日前也声称，达赖喇嘛受邀访问过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南美洲多个国家，因此呢，如果韩国政府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南韩，将会损害南韩的国际形象。另外呢，南韩和平论坛的理事长姜远龙牧师、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的理事长显世雄神父、佛教曹熙宗教育院长清华法师等宗教界领袖呢，本周四联名向总统府呈递请愿书，请卢武铉总统呢做政治决策，准许签发签证给应邀来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尼泊尔政府本周二决定恢复向移居尼泊尔的藏人和不丹人发放出国签证的政策。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执政下的政府于2005年10月份突然宣布停止向当地藏人和不丹人发放申请的出国签证，但是呢，在尼泊尔民众的呼吁下不断地展开抗议示威活动，呼吁国王下台争取民主。那么贾南德拉呢被迫屈服，重新建立了国会民主体制。之后尼泊尔内政部向外交部提交请愿信，要求尼泊尔外交部重新恢复发放出国签证给藏人和不丹人。信中还要求尼泊尔外交部恢复发放通行证给逃出西藏流亡印度的藏人。那么本周三呢，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内政部的要求下，尼泊尔外交部正式决定向居住尼泊尔境内的藏人和不丹人发放所申请的出国手续，但是就逃出西藏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是否恢复发放通行证方面，他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本周二日，中共强迫西藏代表在北京签署所谓的十七条协议55周年。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青年会在达仁萨拉举办了藏中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辩论会。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伦多杰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噶玛群佩在辩论会上向民众就有关十七条协议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噶玛群佩强调，国际法学会曾经提出的西藏问题与法律的文件中指出，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只由一强制签订，因此在国际法中规定，如果一方违反协议内容，则另一方有权提出废除所签署的协议。另外，在当天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峰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合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在过去的55年里，虽然西藏变成了中共当局可以随心所欲的殖民地，600万西藏人民也成为遭受中共统治的直接受害者，但是西藏人民追求自由和反抗中共的斗争精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而导致中共当局不断地调动大量的公安和军警，以武力镇压西藏人民的自由运动，以此来维持对西藏的所谓社会稳定。
由意大利著名的心理医学专家诺拉吉奥久博士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藏人与意大利人心连心之旅。代表团为流亡藏人中的心脏病患者呢提供远程医疗立体心电图 ECG 临床无线网络诊断，全天24小时免费服务，特别向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所属单位德勒医院捐赠了意大利最新研发的远程医疗立体心电图 ECG 设备。 本周五呢，代表团在意大利国会上下议院中担任指导工作的意大利籍藏人锦巴的陪同下，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举行了记者会。会上呢，意大利著名心理医学专家诺拉吉奥久博士发言时表示，他们展开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流亡藏人中的卫生状况，并捐赠现代最先进的医学科技设备，为流亡藏人进行无偿服务，以此呢支持西藏问题和促进世界和平，同时增进藏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强调，该研究成果呢，给远程医疗设备和服务带来了很多好处和应用，同时确立了意大利在远程医疗的领先地位，并能为流亡藏人展开直接的免费医疗服务。诺拉吉奥久博士最后指出，他们回国后将流亡藏人的状况及时反映给政府和医学界，并在今后将会加大在西藏流亡社区提供各种医疗设施和服务。意大利医学专家代表团呢，本周四会晤了西藏人民议会政府议长、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教育部部长图丁隆日、德勒医院的领导等。本周五，代表团在达仁斯拉大臣经院达赖喇嘛居宫呢，觐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本周二发表年度人权报告，除了批评反恐战争在世界一些贫困国家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批评了中国继续有违反人权的情况。报告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在去年中国虽然进行了有限度的司法改革，但只是对人权保障上稍有改进，滥用酷刑和不公平的审讯仍然相当的普遍，而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就判了过千人死刑。报告中还指，中国当局除了镇压法轮功以及家庭教会，也继续以反恐为理由镇压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族人，还有不少的西藏僧侣因争取西藏人的言论和宗教自由仍然被当局关押。
一周要我们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课堂节目中，请欣赏西藏青年歌手 Pretty 南京演唱的《卡城分手》。歌词大意是，今生只想和你在一起度过，人生就像春天的花朵，随着时间的变化渐渐枯萎消失，随着时间的增长，你我感情逐步加深，但命运却让我俩分开。既然如此，你对我的情感我会永远记在心上。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